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末尾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22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16节到17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能够屈膝敬拜，能够称你为我们的主，称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称你为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子民，是何等的有福，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盼望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那永恒的福分和永恒的生命。主，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你，能够爱你，敬拜你，赞美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历史中，或者在人类的历史中，上帝与我们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圣约。正是因着圣约，那么被造的人，堕落有限的人，才能够和这个上帝有了密切的连接关系。就说这位创造主上帝，无限永恒的上帝，和我们这些被造卑微的人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关系呢？那就是靠着圣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和上帝有这样的连接关系。那么这个连接关系就是圣约关系，是这个永恒无限的创造主借着和我们立约而建立的圣约关系，使得我们这些卑微受造的人有了永恒的盼望，有了这个永恒生命的连接。那么这些圣约包括旧约的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以及耶稣基督与我们，以及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新约。旧约中圣约的这个终极的指向都是耶稣基督的新约，因为耶稣基督以上帝所立的新约成就了旧约中上帝与人所立圣约的终极的应许。在旧约的圣约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圣约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之约。那么在亚伯拉罕之约中，上帝应许了他的国度，应许了他的国度。那么在摩西之约中，上帝为他的国度颁布了律法。那么在大卫之约中，上帝应许了上帝国度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录的末了，主耶稣再次重申，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大卫之约的成就者。大卫之约的成就者就是指向那一位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那进一步说，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国度天国教会的君王和元首。启示录的末了，从三个旧约先知的预言，三个重要先知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他是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明亮的晨星。那么再次重申耶稣基督重要的身份特征，就是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这一君王的身份是大卫之约所应许的，那么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就了大卫之约应许的承诺，成为教会的君王。所以他来牧养我们，治理我们，这就是上帝的福分，极大的临到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宣称他是大卫的根。那么以赛亚书是旧约以赛亚先知关乎弥赛亚先知重要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在论到弥赛亚君王再来的末后意象时说，在11章1-10节说，从耶西的本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我们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那么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讲到那位再来的弥赛亚，他是那个公义的审判者，他是那位行公义、有能力、有恩典的审判者，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他是那位审判者，公义的审判者，他要击杀他的仇敌，他要为他的儿女施行公义。第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里讲到他是公义的，他是那位信实的。第六节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也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个讲到那个末后的那个将来的那个意象。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喙舌就是指那个毒蛇在毒蛇的洞口玩耍。第九节，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里那个先知以赛亚讲到那个末后的那个意象讲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那个意象，他是耶西大卫的根，他是从耶西的这个发出来的一条是大卫的根。那么第二个宣告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提到大卫的后裔，弟兄姊妹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那是指大卫之约所应许的救赎主弥赛亚的到来。他的到来要永远坐在王位上， 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先知撒母耳在论到大卫之约应许的重要的内容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的7:12-16这样告诉我们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字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刑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在前面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第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这个大卫之约中，上帝应许了大卫的后裔，他要永远坐在国位上，坐在王位上，他的国要坚立，他的国要直到永远。那么这位君王，这位坐在王位上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国没有穷尽啊。那么第3，明亮的晨星。在民数记的24章，我们知道上帝借着外邦先知巴兰的口预言耶稣基督，明亮的是明亮的晨星，是雅各的后裔，那么他必执掌大权，要击败仇敌。在民数记的24:16-19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败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要除灭城中的愚民。讲到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出自雅各的，他是那个明亮之星。同样，以赛亚书59:60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和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你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万国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同样，弟兄姊妹，我们熟悉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宣告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基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就是那个生命的光。那么我们看到旧约先知宣告了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末了，用旧约先知的宣告旧约先知预言的都在基督里成就了，他就是那个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和明亮的晨星。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圣灵和教会呼求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最后强调他的身份特征，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借着大卫之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君王，是基督教会的君王。基督的教会就代表着上帝的国度，他是教会的君王，国度的君王。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圣灵和心腹说来啊，心腹就是指基督的教会，圣灵上帝和基督的教会同在，一同来呼唤基督再来。刚才这个我们读的大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中讲到，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先知的职分是怎么来实施的呢？是基督借着他的圣言和圣灵啊，借着圣灵和圣言，在各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施。那么圣灵上帝啊，和他的教会，教会就是神赋予了他圣言传讲啊，圣礼实施啊，这样的一个啊功能。所以圣灵上帝与基督的教会同在，一同来呼唤基督的再来。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他并没有留下他的儿女不管，而是建立了基督的教会。那么他求父差遣圣灵保惠师和基督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差派圣灵给他的教会，那么圣灵上帝啊，我们说和基督的密切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我们概括的说，就是为了神儿女的益处，就是要保守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的同在。那么为了了解圣灵上帝和基督教会的工作以及和基督教会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看啊，当然很多，我们可以从，我们特别从约翰福音啊几个方面来看。那么第一个就是圣灵帮助建立基督的教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建立了基督的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到八节说，复兴神的国啊，那个当耶稣的门徒问什么时候是复兴神的国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基督的教会被建立，上帝的国度在全地的这个不断的扩展，上帝的国度的奠定和扩展，那么同时教会也在为基督耶稣做见证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圣灵与教会的同在，保守神的教会。主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君王，上帝国度的君王，他复活升天时，他应许将圣灵赐给他的教会，应许圣灵与他的教会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差圣灵与他的教会同在。那么还有一方面，第三方面就是圣灵的洁净的工作，使罪人啊，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所以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记着我们神的灵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这就是圣灵在教会的工作。那么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第四点就是圣灵带领基督的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说，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引导他的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圣灵是要为荣耀基督的教会。第十四节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第六一个，圣灵要借着神的道洁净他的教会，预备他的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在新天新地的迎娶。就如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很熟悉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保罗在最后讲，他说，我讲这个奥秘是指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说的。所以神要借着道来洁净他的教会，预备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心腹，借着圣灵，借着他的道。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充满基督的教会，要洁净神的教会。当教会预备好了的时候，就急切地盼望基督的再来。教会要作为基督的心腹，等候新郎的迎娶，等候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这是那个荣耀的啊，那个天上婚宴的时刻，我们之前都讲过了。那么第三一个，我们要看在这个末世，天国的君王他向罪人发出这个恩典的怜悯的这个最后的邀请。那么在末世，末世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和耶稣基督再来之间这个时间。那么耶稣基督无论是在他的第一次的到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他都一直用他的恩典来呼召罪人归向他。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怜悯，是对罪人用爱和恩典来呼召他们。那么在末世啊，在末后，耶稣基督一直的忍耐啊，他不放弃邀请罪人悔改归向神，归向基督的教会，归向这个永恒的天国，归向这位永恒天国的君王。那么当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啊，明亮的诚心，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刚刚到来的时候啊，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呼召罪人悔改归向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四章啊十六到十七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啊，照他们。那么从那时，从那个时候，就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基督的传道开始啊， 从耶稣基督受试探完了之后开始传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接下来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半的事工，都是在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传扬天国的福音，呼召罪人悔改归向基督。主耶稣他完全顺服了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怜悯罪人，爱罪人，他施行神迹，他医病赶鬼，他使瘎子得看见，使瘸子得行走，他传讲天国的道，天国的福音，他带领失丧的人归回神的家，他行了一切的善，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那结果呢？却是被他最亲密的门徒出卖，被他的门徒弃绝，不认主，被那些宗教的领袖所审判，被外邦的官员所审判，最后被那些普通的神的百姓所弃绝，呼吁要钉死他在十字架上。他被兵丁所羞辱，甚至被死囚犯所讥笑，最后这位君王，救主，天国的君王，救主，在罪人的簇拥中，呼喊中，被钉上了人类最残酷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便是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最后一刻，耶稣基督仍旧向天父祷告祈求，赦免罪人的罪，呼吁罪人悔改。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基督的赦罪之恩，这就是基督的恩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基督是被他的门徒啊，是被那些宗教的领袖，是被那些跟随他的百姓，或者外邦的官员啊，甚至是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死囚犯，将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其实，十字架下面所有人都是我们自己的缩影，他们就代表了所有形形色色每一个罪人。那就是我的罪，将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我就是那个其中啊，在十字架旁当钉死的强盗，然而耶稣基督却代替了啊，代替我的罪死了。那么他才在十字架上仍旧呼唤啊，我们悔改。不仅如此，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还差派圣灵保惠师与他的教会同在，那么继续的做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的呼吁罪人悔改。就在圣经结尾的末了，就在这个历史即将走向的终点，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仍旧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基督的福音，借着他的教会，向每一个罪人发出最后的邀请：悔改，信靠耶稣，归向永恒的天国。这就是天国君王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怜悯和何等大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再来之前， 那他向哪些人发出了天国最后的邀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听见的人也该来啊，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还有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么第一个就是那些听见的人，这些人他们不仅是耳朵听见了，而且是心灵听见了，心灵听见了耶稣基督慈爱的呼唤声，是灵魂深处听见了耶稣基督的呼喊，听到了耶稣基督永恒生命的福音，是心灵听到了，灵魂听到了。还有那些口渴的人，所谓那些口渴的人，不是因为物质的水缺乏口渴的人，而是那些心灵饥渴的人，是那些灵魂饥渴的人，是那些灵魂枯干的人，主耶稣向他们发出最后的邀请，他们就要像那个在水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灵魂的污秽，看到自己的无助无奈，灵魂里的饥渴，而祈求那个生命的活水来浇灌。那么我们知道有一种悲哀的人，就是他们的灵魂里是饥渴的，是干枯的，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干枯的，是饥渴的，他们却被其他的东西给充填了，那就是那个物质的世界，世界的财富，被名誉、地位、学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充满。他们虽然知道这一切的东西都不能满足饥渴灵魂的生命，但他们也不愿意来到这个生命的活水旁，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悔改，这是最可悲的。第三一个，耶稣向那些急切需求的人发出最后天国的邀请。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寻求神，连一个都没有。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些饥渴寻求神的人呢？以赛亚先知在64章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都是那些污秽的人，不洁净的人，叶子枯干的人，是因为罪。42篇1-2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是那个被圣灵重生的，所以他们能够看见那个明亮的晨星，看见了自己都是那个必死无望的罪人，他们看见了那个永恒的福音，为此他们渴望永恒的生命，天国的君王向他们发出邀请。那么第四一个，天国的君王宣告他所赐的生命，他所赐的生命的活水是白白的领取，是赐给那些存着对弥赛亚的信心，凭着对天国君王耶稣基督信靠的人来免费的领取，是赐给这些人的。 这些人心灵的耳朵听见了福音，而且听明白了福音，他们的那个灵魂深处是真正的饥渴枯干的人，是那些被圣灵重生渴慕真理渴慕上帝的真道渴慕永恒生命的人。耶稣在启示录的末了，在他再来之前，再次的邀请他们都可以白白的来领取生命的活水来喝。耶稣基督就是永恒生命的活水，他就是天国的君王，从他的宝座流出来的这个生命的河水，永恒生命的活水，就会饱足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直到永生。那么第五一点，这一生命的活水是白白赐给那些在基督里存着对基督信心的人，是白白的，不是因为它是廉价，是白白的，不是廉价的。那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文啊，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分文来可以买取。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天国的一分钱可以买取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全然的破产，我们身无分文，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支付或者说可以买得起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因为罪使我们失去了得救的能力，使我们失去了能力，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靠我们的品行善行来换取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因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污秽的破烂不堪的义，那么天国的救恩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天国的法则和地上的法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地上，特别是我们今天败坏的国度，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东西，拿来的东西，我们用地上的价值观、世界观来衡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没有价值，啊，因为是白白得来的。在地上我们认为说花钱买来的才有价值，好，我们从来没想到说会白白的白得一些东西。举个例子啊，最近我们的亲戚生病在国内住院啊，要花钱托关系才能够住进去，住进去还没有床怎么办呢？住进去也没有床，说那你加床，加床，床也没有怎么办？哎，医院里有卖床的，买个床。那没被子怎么办？医院里有卖被子的。那你所用的这些医疗的设备东西没有怎么办？去买，医院里都有卖的。哎，这个就是世上的价值观。看完病了还要去上前啊，叫上前，所有有关系的帮你手术的所有的都要去送钱啊，这是世上的价值观。我们从来没有说白白的得来的东西。那么天国的价值观和地上截然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地上的钱财，如果我们看为地上的钱财， 在天国不通用，跟天国的那个钱不一样，在天国不值钱，所以我们没有一分天国的财产，我们没有办法去买，我们买不起基督的福音。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谦卑地来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靠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和信靠，来获取上帝白白的恩典。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以赛亚先知在55章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的为食物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使人不能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够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神 offer 我们的是不用买的，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那个看为宝贵的钱财去买那些不能使我们饱足的食物呢？是那些不能使我们灵魂得以安息的东西呢？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就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卷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迎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那十字架下的罪人，都是那十字架两旁的强盗，是我的罪，是你的罪，将耶稣基督送上了最残酷的十字架，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代替了你我的死亡和刑罚。从耶稣基督的肋旁流出的生命的活水流淌到我们这些必死之人的身上，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那个无限的恩典，永恒的生命。作为领受耶稣基督无限恩典的人，作为基督徒，基督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恩典的管道。所谓恩典的管道，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将恩典分享出去。这就是天国君王对我们对教会发出的呼吁，要借着圣灵，借着他的教会，向罪人发出天国的邀请。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教会都当有着耶稣基督福音的责任。 都当有着耶稣基督福音的责任。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慈爱怜悯呼召我们悔改归向永生，他也邀请我们在他的福音事工上有份，邀请我们一同经历他的福音的恩典和大能。救恩出于耶和华，人得救自始至终都是耶稣基督福音和圣灵的工作。然而当我们参与这一项伟大神圣的福音事工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会更加经历上帝救赎的大能和喜乐。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啊，我们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祈求神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啊来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来祷告，祷告神先复兴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那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也成为那个生活在耶稣基督福音恩典中的人，我们才能够将这个恩典的福分流淌出去。教会的复兴不是我们向上帝祈求我们要得到更多的这个，得到更多的利益，或者得到更多的平安。教会的复兴是祈求上帝圣灵的同在，是祈求上帝圣灵的同在，是祈求上帝真理话语的同在，是祈求上帝圣灵的工作，祈求上帝真理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一切的准则，这叫复兴。那么这样的教会基督徒才能成为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像明光照耀，来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大卫的根，他就是大卫的后裔，明亮的晨星，他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就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审判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在再来之前向每个罪人发出他最后天国的邀请，可见我们的主是多么的怜悯。他说我耶稣基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耶稣基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救赎主、审判主，他以他至高的全能、长阔高深的慈爱、怜悯，向每一个世代的人发出天国福音的邀请。他邀请他的儿女，邀请他的心腹，基督的教会要成为他福音的管道，成为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耶稣基督向那些灵里贫穷的人、灵魂饥饿的人、卑微的人、生命中贫乏的人、干枯的人，这位天国至高的君王在圣经的末了的末了再次发出天国的邀请。凡是在耶稣基督里凭着信心的人都可以来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来到天上的圣城生命的河水旁，白白的领取 从羔羊宝座流淌出的永恒生命的活水。他将永恒的满足每一个干枯的灵魂、饥渴的生命，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要回应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召呢？来白白领取生命泉水来喝呢？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然而他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也向你、向他的教会发出最后的邀请。你愿意再一次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新吗？你愿意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吗？以圣灵和基督的教会啊一道，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吗？成为那个耶稣基督福音流淌的管道吗？愿上帝祝福用心灵和诚实听到他话语的人，也愿上帝祝福那些用心灵和诚实去遵行他话语的人。阿们。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就在这个圣经启示的末了，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你的恩典，回想你的怜悯，回想你慈爱的救恩。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警醒，警醒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真正生活在福音中、传扬福音、流淌基督恩典的管道。主，我们就祈求你复兴我们个人，复兴你自己的教会，祈求你的圣灵同在，祈求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也祈求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激励下来传扬你的福音，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